董卓假借大宴文武群臣之名，他要废天子，另立新君。他的虎狼之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当他把这句话刚说出来，咵嚓的一下，荆州刺史丁原就把桌子周了。董卓一看，哈哈，丁建阳，你好大胆子呀，你敢不从，今日是从我则生，逆我则亡。他刚要吩咐人把丁建阳与我拿下，董卓举目这么一看，在丁原身后边站立着一位将军，他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啊，把董卓给吓了一跳。这谁呀？这人不是旁人，感情正是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明灵。他姓吕，名布，字奉先。吕布站在那儿是虎视眈眈，怒目而视，看着董卓。打一进府来，董卓在这厅堂前后左右安排的那些铁甲军，也就是那些埋伏吧，吕布全看见了，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现在只要是董卓拿丁原这话一出口，他当时就要了董卓的命。董卓身边坐着的那个军师李儒一看不好，他赶快打了个圆场。啊，哎呀呀，且慢且慢。他几步走到丁原的跟前，丁刺史，您何必这样激怒呢？转过脸来，他急忙冲董卓递了个眼色，啊，主公，您也要息怒，今日是欢宴文武，我们不应该谈起国政啊，来呀，赶快把桌案扶起，重布酒菜，请丁刺史您入座，再饮三杯。丁原一听，哼，气得啪把袍袖一掸，拂袖而去，领着他干儿子吕布走了。这些文武臣，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你，大伙又瞅了瞅董卓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顿酒宴是不欢而散。董卓憋了一肚子气，回到后堂，刚坐在这儿，听院子里腾腾一阵急促脚步声，啪嗒连龙这么一挑，这外边进来一个亲兵。哎呀，主公，大事不好！
何事惊慌？
荆州刺史丁原在城前骂战，并且让您亲自出马去见他。
呀呀，呸！此次丁原丁建阳有何德能，敢叫老夫去会他？嘿，来，擂鼓声听，
随着一阵鼓声，董卓率领精兵一万，带着郭汜、樊稠、张济、李傕几员战将杀出城外，啪，两阵对圆。董卓手摁安桥，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，荆州人马队列整齐，是刀枪越眼呐。只见大道旗是迎风飘摆，旗下有两匹战马，左是吕奉先，右是丁建阳。只见吕布手持方天画戟，是威风凛凛，杀气逼人。队列刚刚列好，丁原是破口大骂：“逆贼董卓，你身无寸功，来到京师敢言废立二字，要废现今这皇帝，再立新君，而胆大包天，看来必有篡逆之心。如今还不赶快滚鞍下马，在老夫鞍前请罪，更待何时？”丁原这话刚说完，从董卓身后一拍马，过来一员战将，正是他手下的张济，是举刀直取丁原。吕布催马就迎过来了，两员将官这么一见面，不通名姓。张济是举刀就劈， 吕奉先不慌不忙的手中方天戟一个海底捞月，嘡啷的这么一声就把张继的大刀给磕飞了。哎呦，张继就觉得虎口发麻，两臂酸痛，他在鞍桥上一摇一晃，差一点栽下来，哇，
一个回合就败下去了。
张继刚败走，樊稠过来了，是宁枪就刺。吕奉先用手中方天戟使了一个乌龙脚尾，啪！就这一下，樊稠觉得不好，这个戟杆奔他的后背抽来了，他赶快把这枪往后边这么一背，来了个苏秦背剑，想搪出去，
那哪搪得了啊？
咔嚓一声，枪折两段，护心倒镜。碎了，樊稠就觉得心里一烫，嗓子眼一咸，这一戟杆就给抽吐了血了。当时丁原、丁建阳把令旗一摆，哇，他的人马就杀过来了，董卓大败，
真是兵败如退朝啊！让人家丁原这一下子追杀出来30几里，董卓不是带着10000精兵吗？几乎折去一半，
好不容易这才把这些残兵败将拘在一块儿。人家丁原已经长得胜骨回去了，董卓算松了口气呀。他进了中军大帐，把他那文武将官都找来了，跟大伙商量商量，该当如何。哎呦，董卓可不像刚来那时候那精神头了，连那胡子都打绺了，他心里头暗暗在盘算，好容易找了这么一个良机，何进给我一封假诏书，让我来协助他灭朝中之宦官。我灭什么宦官呢？你把我请来，我就不走了，慢慢的把军权划了到手里，日后我好成霸业。没想到出了丁原这么一道屏障，我当如何是好呢？他那焦急的心情早被他手下的谋士李肃给看出来。李肃在旁边微微一笑，
主公，看来今天能拜我家主公者非丁原也，乃是吕布、吕奉先。
董卓点点头，你不愧为我的谋士，看得真透。
周公，您有没有收奉先之意呢？
啊！董卓打量了打量李肃，心说：你这什么话呀？是跟我说正经的呢，还是跟我开玩笑？董卓一看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怎么能把奉先收到我这儿来？哎呀呀，如果老夫得了这一员猛将，我得天下就矣。李肃一摆手，请各位将军回帐安息，我要与主公单独议事。这些将官全都退出去了。董卓问他呀，先生方才之言可是与老夫相系？你跟我开玩笑吗？
主公，我怎么敢呢？您有所不知啊，吕布乃是学生之同乡，
吕奉先呢，我是深知其人，您要收他易如反掌。
哈、哎呀呀，先生望你以高技教我，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。
吕布其人好利而忘义，您只要给他些东西，大事可成。
哦，那我应该送他点什么呢？先生，你看我给他黄金1000两，珍珠100颗，
玉带一条，如何呀？李素点点头，这礼物要说可是不少了，不过主公您还得隔点爱。
好好好，只要先生你提出，尽老夫之所有，无一不许。
感情董卓自从在厅堂宴会上一见吕奉先呢、他就喜欢上镇元将，喜欢的不得了啊，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吕布得到他的手里。所以今儿个李素这一说呀，他什么全舍得了，你说还要什么吧？李素说不用别的，主公只要您把您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宝马赠与奉先，我便将他说进咱的大营。
这个一提这匹赤兔马，董卓有点舍不得了。怎么回事呢？
这马可不得了啊，此马无价之宝，你趁千金没地方买去啊。如果说要给我的宝马插上双翅，它便可上天，要放在海里，它就能成为蛟龙啊。这马就是老夫的心头肉。
我说李先生，咱们给他点别的不行吗？
主公啊，这您又何必呢？您把马赠给吕布，吕布过来保您呢，不但您马回来了，您还得一员大将。再有说了，难道说此马还重于天下吗？
这，哈哈哈哈哈
哈！先生之言甚善，来呀，赶快与先生准备礼物，给赤兔马备好金鞍玉镫，你们随先生前往丁原的大营，派几名军校陪着李素就奔吕布的大营来了。刚到营门这儿，让人家的巡营小校就给抓住了。
你是干什么的？松开我，松开我，我乃吕布吕奉先之故友，
李素是也。
赶快到里面通禀。
小校进来一报，吕布一愣啊，
他想了一想，李素是有这么个同乡，可是好多年没见了，今儿他怎么来了呢？有请。
只轻轻说了这么两个字，吕布连大帐都没出，
就是说很不热情。
可李素一进大帐，
他倒热气腾腾，进得帐来是双拳紧抱。哎呀呀，贤弟呀，这真是久旱逢时雨，他乡遇故知啊，没想到能在此处得会贤弟，与兄李素不才，这项有礼了。
吕布站起来，
我当何人，原来是李仁兄，别来无恙，请坐叙话。
有座有座。分宾主落了座。李素看出来了，吕布很冷淡，
那没关系，他心想，一会儿我就叫你高高兴兴。
吕布上下直打量他，
李仁兄这是从何处而来？贤弟呀，我是从家乡来。贤弟，我久闻你的英名啊，武艺超群，称得起是功高盖世哦。贤弟已经是飞黄腾达了，胜兄百倍。李仁兄，你在做些什么事啊？玉兄乃是无能之人，做个小小的商贾。
他说他做买卖呢，其实李素说的这是假话， 为什么两边站着不少的人，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不方便。
啊，贤弟，愚兄从此经过，听说贤弟在此，我早有这么一个心愿，想送给贤弟你一匹良驹。今日我把这匹马已经牵到大营，望贤弟笑纳。
我来给你送马来了。
来呀，把马匹牵到帐口。
随着李素这声吩咐，把马就牵过来了。
贤弟，请您看看这匹坐骑是否忠义。说着他陪着吕奉先打大帐里出来了，来到帐外，吕布站这儿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奉先愣在那儿了，怎么这匹马怎么这么漂亮啊？
不单鞍颤鲜明，光说这匹马头至尾有一丈二，蹄子背八尺，细蹄座，大蹄碗，竹签耳朵，刀上脖，干棒骨，堪贤胸。这马的那脑门上有一股子鬃毛，滴溜圆，痛点红，像个红月光一样。此之位头上有角啊，再看这四个马蹄子当中间都有这么一道印儿，那叫蹄下有角。再看这马肚子上啊，一穴一穴，一边四个穴，那叫肚下生鳞。这马像一块红缎子一样，一根杂毛都没有。再配上那玉镫金鞍，真是人是衣帽，马是鞍颤。这马突然间吓了了一声长啸，这有龙吟虎啸之声。吕奉先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，哎呀呀，他双挑大指，好马呀，好马。李素在旁边用眼角溜着他，心说怎么样，
吕布，
你一见此马就高兴了吧？
贤弟，这叫烟粉赠与美女，烈马送与英雄，请贤弟跨此龙驹走上两趟。
好好好，吕布抢不上前，就思将裸门从脚尖一人等飞身上了马了。这马激流一拿桩
站起来了，
就是吕布吧，换别人就这一下子就给掀下去了。吕奉先大呼一声，随后啪，他轻轻的用巴掌就在这马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，这马哇，哎呀，奉先骑在马上就像坐在炕头上那么稳当，如果说手里端杯茶呀，大概都不能洒，可是耳边呜呜呜呜已经升起风来了。这马跑得太快，跑一圈回来，奉先一下马是赞不绝口啊，赶快上前给李素深施一礼，仁兄小弟多多谢过了。哎呀，贤弟，区区小事何足挂齿。吕布马上吩咐，快大摆酒宴，小弟要陪我家兄长痛饮三杯。说着话，吕布和李素是手挽着手进了大帐。哎呦，可比刚才热乎多了。哼，要不怎么说他见利忘义呢，这刚是一匹马，那珠子金子还都没漏呢。李素也真沉得住气，坐起来之后推杯换盏就喝上了。酒至半酣，喝的有点迷迷糊糊的意思了。李素突然问了一句，贤弟呀，令尊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？
哎，吕布微微一皱眉，
李仁兄，你是不是吃醉了？怎么见得？
小弟先父已去世多年，
李兄难道你不知道吗？
我不是在问您的父亲， 我问的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将军。
这个
要不是酒盖着脸呐，吕布那脸比红布还红呢。吕布听出来了，李肃这是用话奚落他呢。他长叹了一声：“
哎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小弟在丁原手下不过是暂且屈身而已。”
哦，哎呀呀，如此说来，那可真是屈尊了先帝。
先帝胯下马，踏遍乾坤，掌中方天戟，抵挡天下。
怎么会？哎，先帝，愚兄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
哎，你我弟兄乃同乡之谊，有什么话不可讲在当面
呢？先帝说的对，我听古人云，良臣择主而事，良鸟择木而栖。
先帝呀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你这样的本领，何必在荆州刺史的手下呢？
李仁兄，那么据你看来，当代谁是英雄好汉？
先帝，你要问当代谁是英雄啊？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，此人不单是当代英雄，我看他有秦营之志，桓公之才呀。
哎呀呀，李仁兄，当代有这样的英雄，不知道他官拜何职，此人身居何处？
贤弟，此人远在千里，近在面前，就是那西凉刺史董卓。
哦，那么仁兄你，
贤弟呀，实不相瞒，方才我跟贤弟说了一句谎话，因为耳目众多，直说不便，我并不是做生意的。就拿愚兄这点小小的本领，在董卓主公驾前，还是一个虎贲中郎将呢。每年呢，2000担俸禄，3品官。
贤弟呀，你要是……李肃说的这会儿，看了看吕布身后站着的两个军校，吕布朝他摆摆手：“没关系，这是我的心腹之人。”
仁兄，你只管讲下去。
贤弟，你要到了董公的驾前，那还了得吗？不得胜愚兄百倍呀！
说着，李肃一回身来呀，把里屋呈上。
有人出去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把那金子、珍珠，连那条玉带都放那一大堆，闪闪发光。
贤弟，这就是我家主公董卓，送与贤弟的一份薄礼呀。
不瞒贤弟你说，就是那匹骏马，也是我家主公董卓所赠。
哎呀呀！吕布愣了，仁兄啊，小弟没有捐埃之功，这位董卓将军怎么送我这么重的礼呢？
捐埃呀，就是一滴水，一个小土星的功劳也没有，干嘛他给我这么些东西？
嘿嘿嘿，不瞒你说，我的贤弟，我家主公董卓呀，是礼贤下士。他慕贤弟之英名久矣。
吕布不言语了，他想了想：“
李仁兄，我要是弃丁原而投董卓呢？
哎呀呀，贤弟呀，那愚兄不才，愿做以引荐之人。
贤弟如果到了我家主公身边，一可为我家主公董卓平生之大愿，二你我兄弟能朝夕相聚，这三呢， 贤弟你可海阔凭鱼，这天高任鸟飞呀。
好，请仁兄暂回大营，容小弟图之。
啊，贤弟呀，可应尽快从事。今夜三更如何？
空口无凭，你我记账为证。啪，
李素站起来，这酒不喝了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贤弟，三更天愚兄前来接应，
告辞了，
恕小弟不送。李素啊，慌忙忙回了他的大营，董卓正在这儿等着他呢。李先生，此去如何？
嘿，我恭喜主公，贺喜主公啊！我已经见着吕布了，三言五语，没费什么吹灰之力，不亚如鼓鸿胪而了毛发呀。吕布是三更来降。
哎呀呀，董卓这么一听，喜出望外呀，老夫谢过先生。
哎，主公您跟我何必客套呢？
说到这会儿，董卓把眉头一皱，怎么回事？董卓心里想，我得了吕布，这是个喜事儿，可是便宜了老儿丁原丁建阳，他把我气了，我这口气到现在也没出来。董卓的心事啊，李肃看出来了。
啊，主公，您是不是还在怨恨丁原？
正是这样，我收了吕布吕奉先，可是便宜了老子丁原。
主公您请放心，我保吕布三更时分准将老儿丁原的首级献于主公的面前。
此话当真？
哎，我敢与主公您打赌啊。
好好好，李先生，随老夫去迎接奉先。
董卓亲自率领人马就来了，他们悄悄的埋伏在吕布的大营四周等着。
一眨眼的功夫，三更已到，
可是吕布的大营啊，鸦雀无声。